在我们人生的经历当中，可能有一个大家都共同有过的经历，就是当人际关系里面产生的瑕疵、亏欠、不和谐，甚至更严重的冲突的现象之后，真正的难题是在这些问题出现之后，如何去处理那个善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冲突，还有可能恢复冲突之前的那个状况吗？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我觉得用得非常好，叫做破镜重圆。哎呀，本来一个美好的镜子，圆圆的，掉到地上摔破了，你把它拿起来，本来非常光滑，你现在不论用多大的努力把它拼凑起来，可能还有一些原来的样子，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它除掉那当中的裂痕，甚至于有些缺口不见了，你不管用多强力的胶，你也没有办法使得这个破掉的镜子恢复到原先的样子。所以夫妻之间一场争执之后，好像是过去了，难听的话可能没有了，两个人互相用大声的声音咆哮的那个声音可能止息了，但接着的是一段非常尴尬的阶段，那种安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安静，是所谓风雨后的宁静。我以前在台湾我们听过风雨中的宁静，那种安静是真正和好之后所产生的风雨之后的宁静，还是从热战进入冷战？那种僵硬冷冰冰的那种局面，谁来打破？谁先打破这个僵局？约书亚记第八章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是在这一种尴尬的场合之中。第七章的事件是他们攻打爱城，攻打不下来，才发现原来他们当中有人，一个叫亚干的，就是不肯听从耶和华的指示。明明是一件好事，攻打耶利哥的时候，耶和华交代以色列人怎么做，怎么样把这个城打下来，明明是一件好事，但是在这个胜利当中，却因为亚干贪图一点点用不上的东西，看到一件美好的试拿的衣服，引发神的愤怒，因为神的百姓没有听神的话。虽然亚干这个当事人受了惩治，所以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是消止了，但是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光景？这是约书亚记第八章以色列人情形。你会看第七章第一节是以神的愤怒开始的，所以第七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第七章的结束26节，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我其实是从二月初开始讲约书亚记的，如果比较固定来礼拜六崇拜的人就晓得，我从二月初开始讲约书亚记到现在已经5个月了，现在在讲第八章。我在预备这些信息的时候，其实我个人认为逐章逐段的讲道有它非常大的好处，因为圣经章节哪一章接哪一章，中间并不是没有关系的，它中间每一个事情发生跟前面的背景多多少少有相当的关系。现在已经5个月了，来到第八章，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他们不知道到底跟神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神对他们发愤怒了，这一代的以色列人还从来没有被神发过脾气。然而在这第八章中，以色列人发现耶和华的确是一位圣洁的主。你要知道圣洁这两个字，我们翻译成中文翻译成圣洁这两个字好像很神圣很清洁，但是这个字的字根它最基本的意思是在表明是一个决然不同的超然性。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分别为圣的时候，并不是要我们跟世界上的人离开离群所居， 所居，乃是说 we look like separated from the rest， 我们跟世界上其他的人不一样了，决然不同的一个超然性。以色列人发现耶和华的确是一位圣洁的神，这一位最冒犯不起的真神，却也是一个前嫌近视的神。人的罪恶一旦对付了，就可以完全的重新开始。他们在第八章发现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记恨，在上帝的口袋里没有一个小小的黑本子 a little black book， 当人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拿起来把它写下来，当时或许给你一些惩治，但是呢还没有账还没有算完，有一个 little black book， 小小的黑名单。以色列人发现在耶和华的怀里面没有小小的黑本子，他们怎么知道的？他们怎么知道这一位耶和华是一位全然圣洁的神？有几样迹象我讲给大家听。首先，耶和华主动的对人说话，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在前面讲完说耶和华就转意不再向以色列人发烈怒，马上接下来就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约书亚记的作者在这里是在强调耶和华对约书亚说话的主动性。你要知道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哈，大概都有这个经验，我们把我们的儿女管教完了，我们的儿女也认错了，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中国父母的想要去亲近孩子，但是总是做不出来，总是要保持相当的矜持，要保持相当的犹豫。所以你看我们的孩子怯生生的不晓得说这个事情到底过去没有。中国父母为什么这样我不晓得，我有几个原因，可能是为了维持尊严，可能是觉得说我这个老脸可是拉不下来，还是说我如果现在就去抱他，真是太轻易的放他一马了。但是问题是对耶和华他没有这个问题，耶和华没有中国华人家长的问题，罪恶的事情正面面对了，罪恶的事情正面对付了，他就马上主动的对人说话，不需要摆任何的架子。耶和华对约书亚说，其实你在创世纪第三章耶和华寻找亚当就已经看到这一位神奇特的性情了。其实光是这个动作就已经够了，就够了，他主动的跟这一群百姓们说话，对约书亚说话。但是却不止如此，他不但主动的对人说话，耶和华直截了当的正中要害的对人说话。他对约书亚说什么？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讲这样子的话。耶和华针对约书亚或者针对以色列人百神的百姓当时的心情说话，耶和华的愤怒对以色列人显现，这是在第七章的事情，然后转意不再对以色列人发怒。但是接下来人的心里面会想，他会怎么样的对我们呢？接下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呢？他还会恩待我们吗？他还会毫不保留的帮助我们吗？还是说在神的心里面说，真是划不来帮助你们这些人？所以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针对约书亚跟针对神的百姓的心情来说话，一点都没有转弯抹角，一点也没有声东击西。等一下有声东击西的事情，但是在对神的百姓说话的时候完全没有声东击西。我又想到一个例子，假设一对夫妻晚上吵了一个晚上，总算收场了，也不晓得是两个人被神的灵感动说不可含怒到日落，还是两个人实在是累了，第二天必须面对第二天的生活，总算收场了。早上一个先下楼坐在那个厨房的这个吃饭的桌子，另外一个过一会儿下楼来了， 两个人也不两个人的四个眼睛也不对看一眼。然后这个原来坐在那里的就开口讲话了，他主动说话，但他说什么？起来啦。哎呀，我都不晓得他 expect 什么回答。他 expect 那个地后起来说，没起来，我在梦游。没起来，你见鬼了。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起来了。哦，他觉得自己很大方，我主动说话了。这就是美国人说的 beat around the bushes， 好像在我们人的关系里面，我们就没有一个勇气说昨天晚上的过去，昨天晚上的事情过去了，我们重新开始，好像讲不出这句话来。耶和华不但主动的说话， He doesn't beat around the bush， 他直接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而且是一种正面的鼓励的态度，没有任何的威胁，看你下次还敢不敢，没有一点这个味道，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的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了。对症下药，正中要害。对约书亚讲话，他直接的用鼓励的方式来对人说话，那段事情已经过去了，对付了，不要怕，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完全新的开始。不但如此，他慷慨的赏赐人，这是第八章第二节，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But 这是一个 but， 但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错误的事已经过去了，罪恶的事情已经面对了，罪恶的事情已经对付了。耶和华现在再一次的慷慨的按照他的本意赏赐给以色列人，爱城的财物跟牲口，以色列人可以拿去作为他们掠物来用。我不晓得，我们如果试着回到那个时代，当约书亚听到这句话，当他转过来向以色列人宣告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回想在前面一章所发生的事情，他对他们来讲没有章节了，你们懂我的意思哈。回想在前不久才发生的事情，在前不久发生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我在想这在他们心里面产生一个多么深刻说不上来的一种难受的感受。第七章我在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曾经说过，我那个题目是早知如此，下面是什么？何必当初。我讲说，当亚干把那个他不能穿的美好的士拿衣服藏在他的帐篷里底下压的金子，他最多只是晚上躺在那上面的时候就摸一摸而已。我不知道你们在说记不记得我讲的这件事情。等到他开始，等到他听说耶和华启示约书亚说在他们当中有人取了不灭取了当灭之物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念头应该就是早知如此。然后当约书亚他们抽签一个一个族类一个一个名字这样抽出来的时候，他那个早知如此那四个字一直在脑海里想，早知如此，早知如此，早知如此。各位弟兄姐妹，那只是一个命快要断了之前的后悔，现在以色列人在想的时候就说，亚干啊，亚干，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早就本来就要给我们的，何必当初？我要在这里解释一下，耶和华在这里说，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这也绝不像我们一些做父母的，哎呀，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有相当的原则，所以小孩子要玩这个 Game Boy Advance 的某一种 game， 或者 Xbox 或者这个 PS2 这种某一种 game， 我们说太 violence 了，里面还有一些色情，所以不准玩。 结果孩子长到听约点之后，他的朋友都玩，同学都玩，所以他一直跟你讲讲讲，不但讲，不但要，而且他的态度越来越恶劣。所以有一次产生了非常大的冲突，你把他好好的管教一顿，结果怎么样？第二天，这个做爸爸的自己跑到沃尔玛去给他买来了。为什么？因为心里面想说，何必为了这个东西伤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前一天管教孩子所说的话，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好像我们也在学取一个教训一样。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神不需要从任何人那里学取任何的教训。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在这里宣告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个他本意原来不想做的事情。这个允许不是被逼出来的，不是一个 afterthought， 不是说算了，何必为这些东西伤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赏赐给以色列人本来就是神的美意。换句话讲，耶利哥城中一切财物以色列人不能拿，只是一个 test， 只是一个测验，只是一个暂时的测验。几天过去之后，这个测验就过去了。神赏赐的本意早就已经跟犹太人讲了，也是一直都在兑现的当中。我曾经读过《申命记》第六章，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回去自己读那一段《申命记》第六章第三节，然后讲到《申命记》第六章十到十二节，耶和华说：“我把你们带到那流奶与蜜的地方，那里有房子是你们没有建造，你们没有花任何一点点力量去建造的，我会留给你们住。”那里有井，一口一口的水井，不是你们用力气凿出来打出来的，我会让水赐给你们。那里有很多田产，不是你们去耕耘，不是你们去盖灌弄出来的，我会把那个农作物通通给你们。哎呀，各位弟兄姐妹， We are talking about real estate， 我们在讲土地耶。各位都晓得，最近在我们这边，你打开报纸， The real estate market is sizzling。我不知道是 Time 还是 Newsweek 还是哪一个杂志，最近一篇的封面你们看到没有？ Home Sweet Home， 你知道他为什么 Home Sweet Home 吗？你打开去看，他说在里面争执，不停的争执，中国人说有土私有财，连土地都给你了，连那你 几十代几百代都可以在这个土地上用，这里面的东西都给你了，你却为一件衣服，却为几两金子把这些东西都糟蹋掉，都糟蹋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亚干为了一件极美的示拿的衣服动了心，导致整个族群与神的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裂痕。但是当这个罪恶面对之后，当这个罪恶被对付了之后，现在这个罪恶已经对付了，耶和华仍然照他原先的意思慷慨的赏赐给以色列人，并没有说一发怒就把原来要给你的把它收回来，没有这样，并没有生气把它收回去，原先要给的如今照样赏赐，因为他是一个前贤尽事的神。不但如此，第四个迹象是在于他具体的指示约书亚所当做的事情。第八章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其实这句话是总结要攻打爱城的时候耶和华指示以色列人应当做的事情。然后从第三节一直到我们刚才读的第二十三节那里，基本上就是在描述约书亚如何完全按照耶和华的指示在那里布局，在爱城的西边设下了5000个战士，剩下的25000个带到爱城的北边，也就是爱城的城门的正门口，面对爱城的城这个王。接下来你如果去看第三节到二十三节，约书亚跑到这里，约书亚跑到那里，他最主要就是在描述这一个神所托付的领袖，人类的在百姓当中的领袖，完全按照耶和华的指示，在爱城的城西，在爱城的城北 布下这个作战的局势来。而在这一个25000个所谓的主力军在跟艾城的兵一交锋的时候，先要假装败退，像上次一样。这一个上次一样，像第一次一样，是这一段圣经里面一直强调的事情。我举例我给你们听，第五节，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第六节，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换句话讲，在交代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约书亚按照耶和华对他所说的话一而再再强调的，就是说像上一次一样。难道这是以色列人打仗胜仗唯一的方式吗？这种所谓的假装战败然后另外伏兵再出来，这一个是古时候许多打仗的书籍都描述这样一种战法，难道唯有这样的战法能够战胜吗？我不认为如此。我认为在这一个耶和华给约书亚的指示当中，似乎有一个非常刻意的安排，就是要以色列人像初次一样，像上次一样，再把前一次走的那一段路再走一趟。有这样一个刻意的安排，要他们把前次走过的路再走一次。但这一次不一样了，因为耶和华他是一个前贤尽士的神，他这一次要完全毫不保留的恩待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可以重新走一趟以前失败的路，却要在这个看起来失败的路这条路上尝到胜利的甘甜。以色列人要经历，要体验神全然的恩惠，那个在人世间你在任何除了神之外在任何其他的个体上看不到那种前贤尽士的那种释放。换句话讲，他们自己要去经历，他们自己要去体验，不是神那一方面说我可以忘记那一段以色列百姓失败的过去，就连以色列人也可以忘记。我用忘记这个字其实不大好，因为这忘记的意思是你不记得了，或许更好的用词的话就是把它涂抹掉。不但神可以把以色列人过去失败的事情完全涂抹掉，就连以色列人自己都可以这样做。怎么做？在走过那一段过去看起来失败，重新走那个失败的路的时候，却在这个看起来失败的路上尝到胜利的甘甜。这是一个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个应用，因为人如果说我们认识神是一位救赎我们的神，是这样奇特的一位神，我们这些现在活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就应该可以面对所有我们的过去，不需要再用其他的方式来做，是从认识神这个最基本的知识。但是这个体验，这个经历，必须我们勇敢的在踏上那我们以前认为非常失败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才会体验到，我们才会经历。所以我个人认为，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之所以没有这种得胜释放的感受，因为他们一直在逃避。我甚至于碰到过有一些基督徒，包括在欧洲的时候，不论是在德国在哪些地方，有许多过去觉得不能够面对的过去，很多不难以启齿的过去，信了主之后却还是一直不肯面对那些事情，驻足不前。我举个例来讲，有些人过去夫妻的关系非常的不好，信了主之后他并没有带着一个耐心，带着一个坚忍的耐心去经营这一段过去非常不好的关系，却反而用很多其他的东西来取代，甚至于包括服侍， 教主日学、带团契，不管用什么样的服事来取代。他认为我不需要去看那段过去的事情，我现在用这些东西来培养我的属灵的生命。如果在这里对一个刚刚犯了错误的整个族类，耶和华的心意是刻意要他们去再重新走那曾经失败的道路的话，这个原则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大概也跑不掉的。事实上，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第五章，耶稣要求那一个格拉森富鬼的人，你就会发现这个原则就在那个人身上。那个人当他身上附的鬼全部被赶出来之后，他恳求耶稣，恳求和耶稣一同同在，意思就是跟他一起走。马可福音第五章你去读，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事都告诉他们。我个人认为对这个人的要求在那个时候是比其实要他跟着耶稣是困难的多，因为这一个格拉森富鬼的人是非常可怕的。圣经上描述他晚上在坟场里面，人家拿链子扣着他，他拿石头割自己的身子，他凄惨的叫声让周围人都害怕。你可以想象这个人回家看到他家人说嗨，他家人的反应是什么？他说 give me a hug。 有多少人要给他 give me a hug？ 但是耶稣说，你回去走，走那一段曾经看起来失败羞耻的道路，你才会体验到你已经得到了释放。耶和华是这样子的来显明他自己是一个前贤近士的神。他主动的用鼓励的语气对人说话，他对症下药，直接了当的来讲话，他慷慨的按照他的本意赏赐给人，他具体的指示人当做的事情。约书亚以及以色列的回应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第30节到35节。这是一段非常奇特的事情，因为在这里其实我们不大了解那里的地理环境，解释一下大家就知道了。等于在打完爱城之后，约书亚暂时停止军事性的行动，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这些人从爱城一直在带到往北，在事件附近的那个以巴路的山那里，大概20几里路。一个人走20几里路已经够，已经是一个足够的一个 effort 了。他把这几万个人带了20几里路到以巴路的山上去。你如果去看解经书的话，几乎每一本解经书都把这一段标题标为 The Covenant Renewal at Mount Ebal， 在以巴路山上再度更新人与神之间的约，神与人之间的约。这里虽然没有讲到立约这两个字，但是你看那个动作就应该看得出来，他把以色列的百姓分成两半，站在约柜的旁边，一半对着基利西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就是面对面的意思站着。你再去回想当第一次耶和华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在两旁摆下的那些摆饰，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立约的动作。而在这个立约的动作当中，最强调的，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是约书亚重复的申述神的话，对以色列的百姓讲神的话，过去曾经说的话。我们看一下31节的下半句，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这是31节。32节，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33节后面，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34节，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最后35节，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神的子民回应这样子一位奇妙圣洁前贤近士的神，超然的神，是集体来敬拜他。 而在敬拜他，在敬拜耶和华当中最主要的关键，就是把神的话能够重新的再宣读在神的百姓当中。这个月是什么月？弟兄姐妹知道吗？啊？知道的举手。OK， 大概只有七分之一的人知道，这个月是敬拜月哈。我想因为我们教会有宣道月，所以现在也有敬拜月，以后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月会出现哈。那其实我们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来敬拜，但是我在这里，那我们传道我们讲到的就规定我们都要提一下敬拜月，所以我就提一下哈。敬拜最主要的是什么？你在这里看到的不是音乐，不是我们的感受，是神的话再一次的宣读在我们当中。你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神的话，他那古旧的话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以色列这一代的人才经历过几次耶和华话语的能力，耶和华吩咐他们怎么样过约旦河，他们照着做就过了，耶和华吩咐他们在耶利哥面前不到两里路的地方扎营自行割礼，我相信他们非常害怕，结果全身而退，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神的话语的能力，耶和华吩咐他们怎么样打耶利哥，照着做就打下来，耶和华说在耶利哥的时候不可以拿任何的东西，他们没有照着做就受到刑罚。而如今再一次的按照耶和华吩咐的话语攻打爱城，就顺利的打下来。但是这一切所有新鲜活泼的经历跟记忆，必须放在一个更深远更广更古老的根基上，就是耶和华借着他的仆人摩西所宣读的一切的话语。从聆听这些话语当中，神的百姓再度更新对神的认识，也能够生发诚实的敬拜和顺服。我在这里要引用一个叫做 Wayne McDill 他所写的一本书里面提到的几句话，他的这本书名叫做 The Moment of Truth。 我再过一个礼拜，就是不是明天，再下一个礼拜天要去 Boston 上课，就是那是什么学位？教牧学的这个要去上课。其实陈志成牧师昨天才从 Boston 回来哈，然后张宗培牧师好像明天就要去了，所以我们教会不但同工同命，而且都还要同校哈。所以我选的是 preaching 这个 track， 所以读了很多讲道的书，有几本让我读了之后非常的兴奋，其中这一本就是其中之一。Dr. McDill 是 Southern Baptist Church 的这个 seminary 的 preaching 的这个 professor， 他说 The moment of truth 就是每当神的百姓聚集的时候，讲道的人站起来讲道的那一刹那。他在书上说，他说凡是要讲道的人，他说你要知道这一个时刻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 crucial。 他讲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情，他说因为这是一个传道人，他所有服事的机会中 ministering the grace of God to the congregation in heaping portion， 他也翻成中文就是在所有服事的机会中对信徒来传递神的恩典最有效率或者说量最大的机会。建议我现在站在这里，这里面大概坐了200个人，如果教会更大1000-2000个人，你可以讲这个对比。但是他最主要的说还不在这个，还不在一个实际的应用，不在一个这个果效。他说因为这个 moment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他说这是一个传道人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讲话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传道人按照一个上千年的书来讲话的时候。为什么？他说这是神的会众遇见神的时刻，这是神的会众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刻，这是神的会众用心灵诚实回应的时刻。今天晚上我们看了约书亚记第九章第八章，我们听见在约书亚记第八章中神的声音，我们遇见他。你遇见的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一位前贤近世的神。既然如此，你要怎么样的来回应他？如果我们有过犯，有什么还需要隐藏的？任何罪恶 面对了，对付了，任何人就可以重新全然的开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召聚我们在这里聚集，每一个礼拜给我们机会，从你留下来这3000多年的章节里面，来听见你的声音，来认识你，也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回应，来敬拜，来爱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